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一个题目，耶稣是否住你家？在我们还没读经以前，我们先来看生活中的一个片段。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住在教会附近，但不是基督徒，他们没有信耶稣。有一天丈夫下班回来，他太太就对他说了：
茉莉，你回来了，今天家里附近的一个牧师来我们家，他问了我一个问题，我不知道如何回答。
牧师问什么？
他问啊，耶稣有没有住在我们家？
你告诉他，我们是好人好公民，不需要耶稣。
他不是问这个耶。
我们也有时候也告教会啊。
他好像也不是问这个啊。
我们有很多基督徒朋友啊。
他是问耶稣有没有住在我们家。
我们家里有圣经啊。哎，我们的圣经在哪里？
哎呦，他不是问这个啦，他是问耶稣有没有住我们家啦。
谢谢。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耶稣有没有住在我们家？然而除了这个问题，引申下来一个问题，如果耶稣住在我们家又会怎么样呢？为什么要让耶稣住我们家？马可福音第一章29节到31节这样说，他们一处会堂，就同着雅各、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。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，就有人告诉耶稣，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，热就退了，他就服侍他们。耶稣和雅各、约翰、西门、安德烈就到西门的家。雅各和约翰是两兄弟，西门和安德烈又是两兄弟，所以在这里，在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两对两兄弟。那一天耶稣就到了西门的家里，有人就立刻跑过来告诉耶稣说，西门的岳母病了，害热病发高烧。那一天耶稣从一早上到下午，在会堂里面，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讲道，教训人，也医治病人，帮助病人。那个时候傍晚的时候，耶稣应该也坐了一整天，也累了。耶稣想到西门家里休息一下，但是有人告诉他，西门的岳母病了。耶稣立刻到岳母西门岳母的床旁边，到他前面，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，西门岳母的病立刻好了，热就退了，而西门的岳母就立刻也起来服侍这一群人，服侍耶稣跟门徒们。从这个记载我们晓得，当耶稣到我们家，我们会有一些怎么样的经历？当耶稣住在我们家，我想我们就会经历到第一点，有医治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来到西门的家，西门的岳母在病，在生病当中发高烧。我想如果照着我们的常理，家里有人病，有人要来，我们会告诉他说，你可不可以改天来，我家里正好有病人不方便。但是西门他没有这样做。考古学告诉我们，大概西门的家就在犹太人会堂的对面，因为他们在考古学发现，当他们挖掘废墟的时候，他们知道这里是犹太人的会堂。那在犹太人的会堂前面 大概就是西门的家，因为在那里后来成了一个基督徒聚会的地方。西门他不管家里有病人，他接待耶稣基督，他就享受到耶稣带给他的好处，他岳母就得了医治。耶稣虽然那一天很累，但是耶稣仍然以帮助有需要的人为最优先。他知道有人病需要有人帮助，所以耶稣到西门的家。我们可以联想，耶稣其实知道不知道西门的岳母病了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相信耶稣是知道的。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万王之主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应该知道西门的岳母病了，对他一点问题也没有。但是当他来到西门家的时候，他不是一来就说西门我来医你岳母，他不是这样讲的，他不是说西门你需要帮助我来帮助你。但是耶稣到他家，耶稣给西门给他们家人一个机会，耶稣等待他们向耶稣提出要求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从来不勉强人，他喜悦我们来到他面前，他要我们来敬拜他，他要我们来侍奉他，他要我们来得好处，他为我们预备了丰丰富富的好处，但他从来不勉强我们。做父母的有所勉强小孩子吃东西啊，这个好你吃吃，小孩子就是不要。神把恩典摆在哪里？他等人来接受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需要医治，虽然耶稣能带来医治，耶稣会给我们健康，但是我们不要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病没有病，我们觉得谁需要医治，我不需要。有时候我们出去发单张的时候，会有人说啊，以后再说，我现在好好的。好像信耶稣的人都是不好不好的才信耶稣哦。所以刚才在话剧里面说，到底耶稣有没有住你家？哎，我们是好人哎，好共鸣哎，暂时不需要耶稣，大概意思是那样啊。到我有不好的时候，我才来找耶稣。不是的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耶稣是适合我们每一个人的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病定界在把解释成身体的病而已，身体的病当然是病。但是身体的病其实我们可以找医生就可以得医治，不一定需要耶稣。今天的医学非常发达，我们可以很快的在生病的时候找医生吃药得医治。但是除了身体需要医治以外，其实我们晓得我们的心灵更需要医治。因为人不但有身体，人还有灵魂，人不但有身体肉体的需要，人还有精神的需要。我们要有健康的身体，我们更需要有健康的心灵。今天社会上有许多的问题，不是因为身体不健康，而是因为心灵不健康。人的贪婪带来社会很多畸形的现象，人的凶恶罪性带来这个世界没有平等，弱肉强食。人心灵里面没有满足，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。一个人心灵不健康，身体也会有病。我们的家中需要健康的环境，我们的家里需要爱，需要彼此接纳，需要彼此肯定。今天可能有一些家庭，他们不是需要身体的医治，但是他们需要爱的祝福，他们需要神的恩典。如果耶稣住在我们家，耶稣随时可以帮助我们，他不会让我们不健康的，他一定要让我们成为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家庭。耶稣要帮助我们能有 健康的家庭，爱的家庭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我们的家是充满爱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心有余，但是做不到，因为我们没有跟爱的泉源拉上关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是爱，他是爱的泉源。当我们与他有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就可以有爱。所以圣经说，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，因为他爱了我们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他可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环境，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心灵，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社会。圣经在我们所念的圣经给我们看到，有耶稣同在有健康，有耶稣同在有服侍。圣经说，当西门的岳母得了医治以后，他就起来服侍他们。有一些翻译说，他就立刻起来服侍他们，他一点都不拖延，他就出来服侍。告哨，发告哨，发热病，可能不是太大的疾病，但是一个发高烧的人，发热病的人会全身无力。耶稣的医治是一个完全的医治。很多时候我们生病发高烧以后，高烧退了，热度退了，但是我们还觉得身体是软软的，好像全身乏力的样子。但是耶稣的医治是完全的。耶稣医治以后热退了，西门的岳母也立刻充满力量，他用他的力量可以来服侍神。一个充满爱的家庭，一个有耶稣的家庭，夫妻也好，父母与儿女也好，兄弟姐妹之间也一样，都是懂得彼此服侍的。我们不是在家里等人来服侍，只有小孩子需要父母的服侍。当小孩子慢慢长大以后，他要懂得在家里分担家务，分担家务就是彼此的服侍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一个家庭健康的时候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可以在帮助别人也帮助自己。教会也是一样，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热心侍奉主的弟兄姐妹，借着对人的服侍来服侍神，借着对人的服侍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。如果耶稣在我们的家，我们的家是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是可以彼此服侍的一个家庭。如果耶稣在我们家，我们不但可以彼此服侍，而且我们的服侍是一个感恩的服侍，不是被勉强的，或是像小孩子被爸爸妈妈勉强做家事的那种服侍，这个服侍而是一个感恩的服侍。有人说，一个经过患难而得救的人，他必定肯为别人服务。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的灾区，有许多的志愿的人、义务的人在哪里服务，在哪里侍奉，我们就体会到这是怎么一回事。我们教会 Joyce 他就要去短签去帮忙在一起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还要自己出飞机票去的。这种的侍奉就是因为催神的恩典感恩的侍奉，借助服侍表达一颗感恩的心。是的， 这些人的服事不一定催感恩，有人有各种不同的性、不同的动机、不同的目的，有的是催不得已，有的是炫耀自己，有的是自私。但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侍奉是一个心甘情愿、乐意喜乐彼此的服事，感恩的服事就会心甘情愿，不求回报，是神所喜悦的。彼得的岳母病，耶稣来医治他，帮助他，他身体得着健康，他就起来服事，他享受到神的恩典，他享受到神的祝福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可以经历到这一切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耶稣在我们家，不但给我们医治，不但给我们服事的机会，更给我们一个盼望。按照路加的记载，西门的岳母正在发高热。其实在今天的社会里面，发高热发烧不太严重，很简单的，可能有人发高热根本都不用看医生，吃了一些特诺就可以。但是在2000年前，发高烧是一个很 serious 的、很严肃的事情，是很紧张的。特别西门的岳母应该年纪也不小，如果犹太人他们算30岁才算成人的话，那彼得应该那个时候已经30多了，因为他还有一个弟弟安德烈，也是耶稣的门徒，至少安德烈也30岁了。安德烈还不是最年轻的，对不对？最年轻的应该是约翰。所以如果这样算的话，耶稣的门徒当中，彼得又常常被称为老大，可能彼得年纪最大，大概35岁到40岁，那彼得的岳母大概也60、70岁了。照这样的一个年纪来看，在当时的年龄的这个限度来看，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病，可能带人没有盼望，但是耶稣一来，他们就有盼望，他们相信耶稣有能力，耶稣有办法。是的，盼望实在是人生的动力，绝望的人没有活力，也不能奋斗。根据1997年的一份健康研究报告说，生活在没有盼望中的人，很容易得动脉硬化的这个病。比例是怎么样呢？比喜乐的人要多20%。是像一个怎么样的情形呢？一个没有喜乐的人的动脉硬化的这个可能性，跟那些人每天抽一包香烟的那种人的可能性一样。我们说一个人一天抽一包烟，那是比较多的了这样的人很容易得心脏病。没有喜乐的人跟这些抽烟的人一样容易得心脏病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医学报告，可见喜乐在我们人生当中是何等何等重要。每一次讲到喜乐的时候，我就记得 Jonathan 小时候跟我讲的一句话。有一天他在一个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，他说笑让我们少用我们脸部的 muscle，如果我们不笑，反而用我们脸部更多的 muscle。如果我们用脸部更多的 muscle， 就让我们更容易衰老。所以 Jonathan 那个时候他还很小，他说：“爸爸，如果你不要衰老，不要静静的，要多笑，笑不必用 muscle 了。”我们每一个人常常在用 muscle， 用得太过分，因为我们大家不笑，我看还是有很多人不笑的。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笑是用 muscle， 不是的，不笑才用，笑的时候反而可以让我们保持年轻，不必去美容院。耶稣是人生的盼望，耶稣帮助我们，让我们 可以得盼望。耶稣到西门家，使他们这一个家庭重新的希望。今天耶稣也要把希望给我们，把盼望给我们。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，我们真的看到物质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。有许多人他们物质非常的丰富，但是他们的心灵却是空虚。我今天早上在看一篇文章，那篇文章讲很多很多的名人，虽然我不认得他们，他们说某某人是非常有钱的，但是他没有死了。某某人是非常聪明的科学家，在他临终的时候，他感觉到科学的研究对他一点用处也没有。那篇文章讲了某人怎么样，某人怎么样，某人怎么样，他们的成就就是世界公认的。但是如果没有心灵里面的喜乐，其他的成就都不能与之比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一定的财富，我们需要一定的物质。如果我们一点东西都没有，一点财富都没有，可能我们的生活会有问题，可能也活不下去。但是财富太多的时候，也是我们能感觉到心灵的空虚与心灵的病态。有人说，世界的物质、世界的财富，把我们人性撑开。你知道有一些容器哦，你撞越多的时候，它会稍微膨胀一点，就像橡皮气球一样啊，像气球一样。你吹的时候，你把气吹得更多，它就越膨胀。所以他们把人性用气球来比喻。啊，你没有太多东西钻进去，人性就是那样，也没关系。但是你要把更多的东西钻进去的时候，它就会撑开。撑开，他还可以赚更多，还可以赚更多，还可以赚更多，永无止境，而且总还有空隙。所以我在这里讲过一句话，对不对？人性不大，把世界放进去还赚不满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人财富越多的时候，贪婪的心也大。我们岂不是常常在社会中看到这样的报道？是的，因为我们人性不是物质的层面，我们人性是灵的层面。世界的物质不能满足我们，除非是那灵，神是灵，只有神才能满足我们。当人可以有耶稣与神在我们心里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不在于这个世界，我们的盼望不在于物质，我们心灵自然就会满足。如果耶稣住在我们的家，如果耶稣住在我们的家，我们会有一个健康的家庭，我们会有一个彼此服侍的家庭，我们会有一个有盼望满足的家庭，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有喜乐的家庭。虽然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三节圣经里面没有喜乐这两个字，但是我绝对可以相信，当西门的岳母被医好以后，他一定非常非常的喜乐，所以他很高兴的就起来服侍他们。突然家里来了十几个人，耶稣跟他的十二个门徒要一杯晚餐，总要花一点时间，但他立刻起来，他立刻来做这一些，因为他喜乐。当然西门跟他太太也必定很喜乐，耶稣跟门徒们也很喜乐。我想所有在场的人看到他在那个时候在服侍走来走去，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喜乐。耶稣是我们喜乐的源头，耶稣的同在是我们喜乐的源头。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就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，耶稣在我们的家庭，耶稣在我们的教会，我们就会有喜乐。然而可能也有人会对我说，好像我刚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很喜乐， 但是好像信了耶稣一段时间以后，我的喜乐慢慢的退了，我的热心也退了，好像我的喜乐没有像信耶稣的时候那么喜乐。我看到那些刚刚信耶稣的人充满喜乐，但是为什么我慢慢的失去喜乐呢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的喜乐是喜乐的源头，耶稣的同在是喜乐的源头。但是如果我们要维持心中我们的喜乐，我们要让耶稣的能力充满在我们里头。如果我们只有耶稣在我们里头，但是我们没有让耶稣的能力来掌管我们的生命，来带领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喜乐就不会满足，我们的喜乐就不稳定，我们的喜乐就不会永恒。喜乐是情感的一部分，所以喜乐也可以情绪化的，一下子有喜乐，一下子就没了。如果我们的喜乐单单建立在情感上，有人说我们的喜乐像做云霄飞车一样，一下上一下下的，一下左一下右的，到结果停下来的时候松了一口气，不晓得刚才在做什么。但是如果有耶稣的能力来帮助我们，耶稣的能力来扶持我们，耶稣的能力成为喜乐的保证。什么叫做耶稣的能力是我们喜乐的保证？如果耶稣在我们家里，而且他是做主做王，他掌管我们的生命，他带领我们的道路，我们就必定会经历到真正的喜乐。使徒保罗他一生让耶稣掌管，他说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，他说我所努力所做的所奔跑的，我所想要的就是得着耶稣基督在天上叫我来的奖赏。所以他放下一切，他撇开一切，跟从耶稣基督，他努力传扬福音，因为他知道他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他传扬福音，虽然人家不喜欢他，犹太人逼迫他，罗马政府把他关在监牢里面，但是他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大有喜乐。当他被关在监牢里面，两只脚被铐上木狗，那个时候他们不是用铁链，他们是用木狗，他们是用大的木头挖了两个洞，把脚放进去卡住，所以人被卡在那个里面，连翻身都不能，只能躺在那边或者坐在那边，两个脚就是直直的这样被绑住了。但是他却在那个晚上，保罗跟他的同伴希拉在那边唱诗赞美上帝，荣耀上帝，因为他心中充满神所赐的喜乐。他的喜乐不是单单在他相信耶稣的时候有喜乐，他的喜乐是一生的，因为他让耶稣在他的生命中掌权，他让耶稣的能力在他生命中带领他扶持他，耶稣的能力成为他喜乐的保证。我相信很多人听过这一个古老的故事，有一天有一个人，这件事情发生在英国的伦敦，去看了一个伦敦非常出名的心理学家。这个人跟心理学家说，我最近几天心中非常的郁闷，很不喜乐，很愁苦，甚至如果这样下去，我想我的绝技一定是自杀。那这个心理学家很紧张，尽量帮助他，开导他，讲了很多以后，这个心理学家说，你可能要快快先疏解你的压力，今天晚上你就买一张票去看那个杂技团的表演，在杂技团里面有一个小丑，他讲的话他做的动作很滑稽的，人去看了他都会哈哈大笑，你不妨去看看他，让你笑一笑，可能今天晚上你就可以睡得好。这个人对那个心理学家说，我就是那个小丑，他每一天在哪里表演，让许多人高高兴兴哈哈大笑，但是他心里苦闷得不得了。 只有你真正心里面有喜乐的时候，喜乐才会永留。外表的都没有帮助的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主内弟兄姐妹，让耶稣住在我们家，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门，相信耶稣，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，让他在我们的心中做主做王。他要更新我们的人生，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，追求的目的。他要把健康的人生赐给你，赐给我，使我们可以得到圣心灵的健康，彼此服侍，有盼望，有喜乐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耶稣住在你家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谢谢你，借着你的圣经，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经，我们晓得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为着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得我们真正所需要的，不是单单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物质，更是心灵的需要，心灵的健康，心灵的喜乐，永恒的盼望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这个时候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，愿意对主说，耶稣，我愿意相信你，对主说，耶稣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，我承认我软弱，我承认我有罪，我愿意相信你，求你帮助我。耶稣应许帮助我们，他要让我们有健康的圣心灵，他要使我们有喜乐，他要使我们有盼望，他要使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家庭，是一个可以彼此服侍的家庭。天父，求你这样帮助我们。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相信了你，但愿你的能力在我们的家中彰显，让你掌管我们的家庭，使我们的家成为一个尊主伟大的家庭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教会可以在这里举行每一个主日的崇拜，求你自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常常数算你的恩典，让我们可以更加爱你，好，很好的侍奉你。今天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也要纪念到我们教会一些在病痛软弱中的弟兄姐妹，求主你自己祝福他们，保守他们，让他们经历到你在世的时候所做的医治的大能，让他们得健康，身心灵健康。我们特别纪念到一些年长的长期软弱的，我们求你自己祝福。我们谢谢你，在我们教会有好几位年长的弟兄姐妹，虽然他们身体有软弱，他们还是来参加聚会，我们谢谢你。我们特别纪念到林妈妈，纪念到江妈妈，你祝福他们两位，虽然他们有不同的身体的软弱，但是他们的心灵健康，我们谢谢你帮助他们，在他们的软弱疼痛中经历你的大恩，你给他们力量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为着 Amy 姐妹在你面前祷告，求你医治她，我们为着 Roslyn 姐妹在你面前祷告，求你医治她，我们也为着 Sherlyn 姐妹感恩，也继续求恩，求你让他完全的恢复健康，让他眼睛越来越明亮。我们为做欧阳建梅姐妹的先生许殿贡先生在你面前祷告，求你给他健康的身体。我们为做 Colin 小弟弟祷告， 求你保守他，给他健康的身体。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特别为做一些出门的弟兄姐妹祷告，求你自己保守他们，无论他们在哪里，他们的心是向你敞开的。无论他们在国内，他们在国外，你就祝福保守他们，无论在哪里，经历到你的恩典，你的应许说，我们出我们入，你要保守我们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你保守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有健康的身体，有喜乐的心，你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所做的功，你都自己建立。你祝福我们的家庭是一个爱的家庭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懂得彼此服侍，你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。天父，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，在这 Memorial Day 的长假周末当中，主，我们特别为着这个国家在你面前求恩，求你自己怜悯。我们看到这个国家也是多灾多难，主，求你自己怜悯。特别国家 派出去在外，在战场上，在维持世界和平的这一些军兵们，主，求你自己与他们同在。有一些人，他们的家人因着国家牺牲了生命，主，求你安慰保守他们，祝福他们。我们更求你彰显你的大能，让这个世界有和平。你彰显你的大能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和平之君。如果你喜悦的话，主，求你止息一切的征战，让这个世界不再有征战，不再有灾难。天父，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正是充满灾难。我们想到两天以前在印尼中爪哇所发生的地震，有3000多人死亡。主，求你自己怜悯，求你自己保守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想到在非洲有许多在落后的地方，有许多的人在饥饿当中。我们在想到这个世界有一些很丰富的地方，但是人却没有满足，弱肉强食，行不义，残害别人，自私自利。哦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常常提醒自己，可以成为光，成为盐，让我们可以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，帮助我们可以做传福音的使者。主，求你自己掌管人心，改变人，成为你的儿女。天父，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，我们知道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所以我们把各样大小的事交在你手中，带到你面前向你求恩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也愿你照着主的教导这样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